在前面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一直在分享以弗所书。整本以弗所书呢，我们说正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第一到三章啊；第二部分呢，就是四到六章。那一到三章呢，我们通常认为是一个教义性方面的教导，或者是理论方面的一些阐述。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四到六章呢，通常被认为是具有一些实践性的教导，那对于我们生活具体的一些指导。所以注重我们日常行为的生活等等方面的一些要求。那在前面呢，我们正好分享了一半，也就是一到三章，然后呢，我们就停下了一段时间，和大家分享了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以灵以诚敬拜三一神。那今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以弗所书，那我们就要来开始分享后面的这个四到六章的内容。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你的话来喂养我们，来成为我们的生命。感谢主，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在我们分享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大的题目，不知道大家已经注意没有？那我们这个题目就是叫什么？从圣洁到荣耀。好，那首先呢，就是圣洁。那圣洁，从圣洁意思，圣洁是一个起点啊。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信主之后，其实上帝已经把我们这些人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所以圣洁这个词呢，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啊，分别为圣，常常说，所以分别为圣。那当我们信主之后呢，上帝已经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群当中分离出来，让我们单单来归向他，所以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已经成为圣洁。所以圣洁是我们的起点。那刚才我们方弟兄祷告的时候也提到，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上帝拣选。所以说这个以弗所书一开始，保罗就说，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就写信给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了。这里的呢，人呢，就是忠心的人，意思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同样也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我们一同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保罗称他们为圣徒，是已经是圣洁的了。所以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成为圣洁。所以这个成为圣洁，通常也会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就是称义。称义，在上帝面前，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义人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都已经被主的宝血洁净。那当我们这些被称为圣徒的人在一起组成教会的时候呢，上帝就要借着这个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在其中。所以在第三章的结尾的时候，保罗就祷告说，但愿他在教会当中啊，并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什么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就是从圣洁到荣耀这个主题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上帝把我们这一群人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拣选出来，使我们成圣，并且呢，他要在他所拣选的这些圣徒当中，也就是教会当中，来得着他的荣耀。所以以弗所书一到三章这个主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呢，教会啊，这个上帝在万事以前就已经预定拣选的这个救恩的群体，一定要在圣灵当中来被保守啊，一定要走一条顺服上帝旨意的道路，就是走一条从圣洁到荣耀的道路。所以圣洁呢，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荣耀呢，其实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从圣洁到荣耀都是从上帝而来的。那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必由之路，也是教会的最后的归宿。所以如果以弗所书在第三章这里呢就结束了，是不是很好呢？我认为已经很好了。但是圣灵呢却没有让保罗只是停留在第三章的结尾，圣灵又继续的感动保罗，写出了后面这个三章的内容，就是四到六章的内容。 那么在后面这个三章当中，又和我们的主题从圣洁到荣耀有什么关系？或者是说我们的主题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主题从圣洁到荣耀在后面这个三章当中又怎么样体现出来呢？所以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是马上就要去到天上去，而是还要继续在这个世界中生活，是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时间当中，那上帝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意呢？我想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要确实经历过一个成圣的过程。那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里面的这个新人，就是我们重生的这个新生命，要能够成长起来，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经历更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借着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圣灵的引导和加添能力，使我们生命这个实质能够发生改变。所以当我们所有的圣徒都能够在这样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来一同经历更新和改变，那这样的教会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等候主的到来啊，就如同新娘准备好了、打扮好等候新郎到来一样。所以保罗在第五章后面呢，就说到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什么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从我们身份地位上的圣洁，到成为最后完全的圣洁，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正是保罗在后面所要教导我们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按照上帝的教导和上帝的话语去行事为人，我们需要按照上帝的话语被建立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的身体，所以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这就是以弗所书在后面三章的意义所在，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经历成圣，成为荣耀的教会。所以前面三章呢，分别为圣是上帝的工作，后面三章经历成圣却需要我们的参与，需要我们的工作。所以因为这样的意义，所以以弗所书四到六章的内容就非常重要，因为让教会、让众圣徒，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能够实际的成圣，一同成为荣耀的教会，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在四到六章当中来看到很多的教导和保罗来自圣灵的感动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和帮助。所以这些很多的教导呢，其实和一到三章的内容呢是紧紧对应的。今天我们大概去看一下四到六章的整个内容，那以后我们会具体再分享四章到六章的一些具体的章节，我们再具体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总体来看一看四到六章的一些大致的内容，它和一到三章首先有哪些对应。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对应呢，就是呼召的对应。在以弗所书一开头，保罗就讲到上帝的恩典呼召我们进入到他的身体，就是教会当中。那后面三章当中呢，保罗一开始就说，当我们被呼召成为教会之后，上帝又如何按照他的旨意赐下各种恩赐来建立教会。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对应，呼召的对应。那第二个对应呢，就是生命的对应。保罗在第二章那些一到十节那里说，我们的生命在信主之后呢，其实都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保罗在二章一节中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然后第五节又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经历，出死入生的经历。如果信主之后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变化呢，那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认罪悔改，让我们生命确实能够经历这样一个舍去老我，将我们的罪能够摆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这样当我们能够被神赦免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这样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经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第二个部分当中呢，在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保罗就说，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呢，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求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能够脱去这个旧人，穿上新人。前面一到三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实际的地位，是说让我们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了，我们知道这都是从神来的恩典，神就已经洁净我们，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但是后面的保罗告诉我们说，实际上我们却是自己也要经历这样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第三个对应的就是成长，成长。那在前面三章当中，保罗谈到，当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更新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被建造，共同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这里是有一个词叫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所以你看呢，在第二章二十一节的时候，那你想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我们被建造是一个有个过程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啊，所以在这个渐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一同经历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生长的过程。那么在后面的三章当中，保罗同样说，我们的生命经历更新之后呢，也要经历成长和成圣，就是在第四章那里所提到的，保罗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第五章当中，保罗也特别提到要被圣灵充满等等。那这是第三个方面的对应，就是我们生命有成长的一个需要，成长的对应。那第四个对应的内容呢，就是要得着荣耀啊，得荣。在第一部分当中呢，一到三章里面，保罗的落脚点就是要让上帝在教会当中，并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荣耀啊，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所以当上帝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上帝百般智慧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就自然得到彰显。那在后面的这个四到六章里面，在第二部分当中，保罗就劝勉我们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要真实的得着上帝来的荣耀，要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穿戴全副的军装，能够靠着圣灵多多的祷告，也为众圣徒祷告，也保罗特别提到要为他祷告，为保罗自己祷告，所以让上帝能够把话语放在他的口中，来放胆的传讲福音，最终可以让福音广传，让上帝在全地得到荣耀。所以根据这个四个方面的对应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的第二个部分，那也就是四到六章的内容呢，可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那我们会在以后的分享当中，就主要围绕下面这四个方面来进行。那首先呢，我们会看到在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们看到是说，当我们被上帝呼召进入教会之后呢，上帝就要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教会，并且借着这些恩赐来建立教会。那既然有各样的恩赐，合一就非常重要。所以保罗一开始要谈到教会合一的问题，然后呢，保罗谈到如何持守合一的问题。那接着呢，保罗就讲到了影响教会建立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真理有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只有我们在真理上面能够得到应有的装备，我们才能够不再做小孩子，被人欺骗，以至于可以被摇来摇去，甚至跟从一些异端。我们为什么会被人欺骗呢？因为这个骗人的人常常会有一些真的东西在里面，他不会都是假的。他说他要卖给你一个手表，他不可能拿一个木炭给你说这是手表，你一看就知道他是骗你。他会拿一个手表给你，可能这个手表不会工作很好，是吧？我们有一年很早在大陆去海南去旅游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拿了一个劳力士手表说出来卖给你，真的一看都是劳力士，很多 很便宜，只有100块钱啊。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后面两个警察突然上来了，就把他抓住，说你怎么回事，在那卖假货？哦，他说我不是卖假，这是不是假货，这是不好意思，就是意思、好像是偷来的还是什么啊？警察说那既然偷来就要罚款交工啊。然后另外一个人说，那你赶快，这个他说，那个人说他一定要花钱买我的东西了，怎么办呢？然后那个警察就问，那你要不要买？你要买赶快买，不买我们就把它收了。那个人一看啊，赶快买啊，也不来就，其实他们都是一伙的哈、买到时候以后，上了车以后，那个导游才告诉你啊，你被骗了。啊，所以骗人呢，他有很多的策略和伎俩， 同样我们在真理上被骗也要小心很多这些伎俩。所以在网上面看到很多的信息，你看上去非常的纯正，教导非常的好，看到也非常的入心啊，但是不一定是正确的，不一定从真理而来，它有真理的影子，它有真理的一些内容，但是它的目的却不是把真正的道理给你，它是要欺骗我们。所以我们要小心，那如何能够得到装备？所以保罗在第四章那里就提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一切的恩赐都是上帝要来建立教会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的恩赐。所以整个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们可以概括为一个主题，就是在合一和真理当中来建立教会。所以保罗一开始谈到了合一的问题，接着他谈到真理的问题，在合一和真理中建立教会，这是第四章和第六章我们一开始要看到的第一部分的内容。那接下来呢，保罗就谈到生命的问题。那从四章十七节开始到三十二节呢，保罗说到基督徒生命的改变的必须和重要。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一定离不开基督的真理，我们要学习基督，用基督和他的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呢，这一段的主题呢，我们可以用在基督的真道中来，真理中来建造生命。然后呢，保罗就从成圣的角度来谈到了一个基督徒成圣之路是怎么样的。那这段经文呢，就是在从第五章开始了，第五章一节到第六章的九节，主题就是在圣洁和光明中行事为人。那最后呢，六章十节到二十节，我们一个主题就是在属灵的征战中能够站稳得荣。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依靠主做刚强的人，穿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军装，预备一场残酷的战争，就是这个属灵的征战。那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重要的武器，就是祷告。所以保罗这样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他都希望当时以弗所教会要为他祷告啊，我们更应当在上帝面前切切祈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军装，能够在磨难的日子里面抵挡仇敌，并且能够放胆传扬上帝的福音。所以我们要加强祷告的力量力度，我们要真实能够切切的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啊。现在我们的祷告会虽然是两个星期一次啊，一个月两次，但是我们每一个星期三我们都发出很多的这个祷告的事项，发给每一位弟兄姊妹。那请弟兄姊妹能够在不同地方场合能够按照这些事项，或者你有感动，为教会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收到这封 email 或者是什么，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后面单张有我的 email 地址可以发给我。那每个星期三我们都会把一些我们的祷告的需要发送给大家。所以以上四个方面呢，就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一条更加蒙福的道路。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走上了一条蒙福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走在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一条道路上面，那就是更加蒙福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光光信主之后我们就已经得福了，没错，信主是得福，但是如果我们不按照保罗这样的教导，或者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不经历这样的一个改变和实际上的更新，我们还不能得到真正的福分。所以以前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第二恩福，后来导致很多这个灵恩的运动。第二恩福就是你信主的时候是上帝给你的第一次的恩福，当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确实经历更新和改变之后，你会得到上帝的第二次的赐福，这第二恩福。但我们不管是第一恩福和第二恩福，我们相信这个福分在上帝里面都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是能够走在上帝一个更加蒙福的道路上，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到经历洗礼，到洗礼之后我们经历生命的更新改变，一直到我们能够在上帝为上帝面前在众人面前为我们上帝做见证，让上帝得荣耀。所以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所以当以弗所书进入第二部分的时候，那保罗就谈到一个走路的问题。所以这一条蒙福的道路该怎么走？第四章一开始保罗就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在这里呢，保罗 用了两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第一个呢，就是行事为人。在原文当中，行事为人的意思就是行走，啊，走路的意思，行路的意思。那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蒙召，蒙召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在一到三章当中，保罗已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蒙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称义成圣，是一个属灵的实际。但是保罗就要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实际的生活中来亲身经历这个属灵的实际。所以他说，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应该走一条与蒙召的恩典相称的道路，走在这条道路上面。所以这是一条更加蒙福的道路。虽然我们已经因着上帝的恩典得救了，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但是保罗还是要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日常的实际生活当中，要成为一个圣徒，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长的路要走。那李白曾经一首诗啊，就是行路难，是吧？行路难，多歧路啊。他讲的是自己在官场上的得意失意啊，很多的他人生之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走的这条路，其实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和指引，同样是多歧路，有很多的岔路，可以把我们引到一个失落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要真实的经历我们成圣之后的生活，我们就一定要来走在这个蒙福的道路上面。所以同时呢，保罗在四章一节这里面还有一个，哎，这个 PPT 怎么跳到后面啊？在四章一节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第二个比喻，我们就要看到的就是这个叫相称。那相称，这个相称呢，其实是一个天平的意思，天平哈，看看，啊，天平，对，这个天平的意思就是说用来称一个东西的质量。那当你要称天平，称一个物体的质量的时候，很简单，你就把这个放在一边的托盘上面，另外一个托盘就放什么，那个重量是吧？那个这个质量，那个叫什么砝码啊？砝码，我们以前学物理的学过，放那个砝码。那呢，你知道要知道这个物体多少质量，就要看你放了多少砝码。当两个地方这个两边达到平衡的时候呢，啊，你就知道这是就是这个物体本身的质量。所以保罗这个用相称这个词，就是这个天平的原则啊。他在这里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和所蒙的恩相称，就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走的这一条更加蒙福的道路呢，一定要和另外一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要相等相称。上帝的恩典有多大，我们所要走的这条路其实应该是有多么的蒙福。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走的这条基督的信主的道路并不是很蒙福，甚至会有很多的苦恼，甚至会有很多的烦恼不平安。那不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不够多，乃是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事，我们没有把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活中能够显出来，我们没有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蒙福的道路上面所讲到的这样一个恩典，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走在这个蒙福的道路上面。所以以至于好像看上去我们的生活其实信主之后反而会更加的困难，因为我们一边想着那个，一边还想着这个。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对信主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我们没有将来一个盼望的话，我们比世上的人还是更可怜，更可怜。那么如何才能使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更加蒙福，和上帝的恩相称呢？所以保罗在后面这个三章当中有一系列的教导啊。首先在四章十七节当中，保罗就说，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写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好，然后五章二节又说，也要凭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在五章八节继续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好，五章十五节保罗一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所以我们在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当中，常常有看到行事为人这词，意思都是走路的意思。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后半部分经常提醒我们应当走在一条怎样的道路上面。所以以前曾经分享过，说鲁迅曾经说过，其实这个世上没有路，是吗？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当时我把这个话当作至理名言，确实很有道理，觉得。但是信主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在创世以前，上帝就已经注定这个天下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所以在早在3400年前，在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入到上帝给他们应许的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就三番五次劝告他们说，生命记30章那里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上帝就必与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上帝说生与死、福与祸，以色列人他要选哪一条。到了近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所以上帝同样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个选择，那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灭亡和永生也就成了所有世人的两条路，我们要选择走哪一条。所以但是上帝的心意呢，他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走在上帝所赐福的这样一个道路上面。同样上帝对于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因着信靠他的儿子能够得着永生。所以上帝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得着这样的福分。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有什么本事可以选择走哪一条道路，而是上帝的恩典早就在万事以前为我们预备，他已经拣选了你我，在今天的历史当中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在我们还没有降生之前，上帝就已经把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今生能够选择该怎样听从上帝的吩咐和教导。是上帝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愿意能够跟从他，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走在这样一个蒙福道路上面，我们就要把上帝的恩典能够彰显出来，也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去品尝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所以和犹太人相比，我们所走的路其实也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但是更加的蒙福，因为有圣灵的带领和保守。所以这是本乎上帝的恩典。以色列人虽然有上帝的恩典和拣选，但是他们仍然靠着自己要走一条蒙福的道路。但是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上帝他亲自把我们放在这个蒙福的道路上面。所以当我们走偏的时候，上帝他会把我们带回来，但是我们的愿意还是不愿意。所以看那个小孩他 走路的时候，你看你想让他走这样一个路，可是他经常会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你就抱回来放在这边，他一会儿他又走偏，他又要这样，你再抱回来他又这样，哎，过一会儿他摔跤了，然后就哭了。所以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和不愿意听从上帝的教导，我们常常也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意，可上帝的恩典还是临到我们，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常常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跌倒。求神能够帮助我们，不是上帝的恩典不够大，乃是要求神让我们有一颗更加警醒和顺服的心。所以当我们已经被上帝放在这条更加蒙福道路上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走在这条蒙福道路上的时候，我们要走得像一个样子，就是要与上帝的恩典相称。所以用保罗的话说，就是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在原文当中呢，这里还有两个呼召这个词，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复数。如果我们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你们行事为人要与你们所蒙召的呼召相称啊。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直接去掉了一个呼召，所以看起来我们读起来比较通顺一点。如果原文读的时候或者直译过来读的时候就比较拗口，所蒙召的呼召相称。那第一个所蒙召的那个蒙召是一个复数，是众数，是在表达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信主的其实都有上帝呼召的意思。所以这里的呼召是一个众数，那后面还有一个呼召就是单数，就是单数。为什么这里两个呼召，一个是复数一个是单数，为什么这么啰嗦呢？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肯定不是想啰嗦，而是有一定的用意。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保罗想通过这两个呼召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所有被上帝呼召来的人，其实最后都要去完成一个共同的呼召，一个任务。所以这个最后这个呼召是单数。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名字记不清楚了，所以有个任务来了之后呢，然后需要很多人共同参与来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就有一个人去到不同的地方，就把这些人都招过来啊。有的人可能在沙滩上喝酒，有的人可能在赌场里赌钱，有的人可能在放假度假，有人这样的那样。最后那有一个使者去把他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场合全部招过来，最后一同去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任务。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其实都是这样，都是经历上帝不同的呼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都不一样，你跟我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怎么样在你的身上，在我身上的彰显都不一样，都有上帝的恩典。但是最后上帝把我们招过来成为一个教会，我们就要围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下去。所以这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说就是一个走在一条更加蒙福的道路上面。这条更加蒙福的道路就是在合一当中和在真理当中能够建立教会，在基督的真道当中建造我们的生命，在圣洁和光明当中行事为人，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站稳得荣。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个四章和六章这个后半部分所以教导给我们的内容。所以当我们以后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四个方面来一步一步和大家分享。当然每一个方面里面我们还会有不同的小节或者不同的分点，那到时候我们再会和大家来一同分享。所以我们期待在以弗所书四到后面四到六章这个后面的内容呢是会更加精彩。希望我们能够在后面这个分享当中真实的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生命的光景当中有哪一些需要对付，有哪一些需要更新，有哪一些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地方。愿主帮助我们，说愿意不愿意我们一同来走这样一个蒙福的道路呢？愿意不愿意？愿意。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愿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更加蒙福的道路上面能够更加显出上帝的恩典，让上帝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你不但呼召我们，也要为我们预备一条更加蒙福的道路。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能够愿意一同走在这个更加蒙福的道路上面，原来都是你的恩典，是吧？这一条更加蒙福的道路不是世人眼中看到的诸事顺利万事通达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凡事顺利平安，凡事没有缺乏，或者是凡事步步高升的这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一个舍己的道路，是充满试炼的道路，甚至是充满困难和艰苦的道路。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危险临到我们，求主你加给我们勇气和力量，让我们愿意持定在这一条蒙福的道路上面。这个福分不是这个世间的福分，我们所眼睛看到的，乃是我们将来你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主，求主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命定走在这个道路上面，原来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主，这个福真的是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基业。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每一天，在地上也让我们能够远离一切的试探，脱离凶恶。主，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在这个蒙福道路上的时候，就得着主你将来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感谢主，求主你垂听我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感谢神使用邓牧师。